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送到家。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从好多好多的生活面向去学习各样的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看文学的笔是怎么样叙述人生的样貌，在这样的样貌里面，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喜怒哀乐，但是这就是成为一个人的荣耀。因为在神学的角度来探讨，我们也看见上帝造我们这个人是有意志的人，有选择能力的人，是可以管理宇宙万物的智慧的人，是上帝按着他的样貌跟形象样式造我们的，所以人独一无二。所以我们也从哲学的思辨去看见成为一个人有在所难免的生命的艰难跟学习成长过程当中的困境，我们如何去推论人活着不是来受苦的，不是业障，人活着是上帝独特的心意，让我们活着真好，来彰显他的爱与荣耀。即便有一些人活着的确辛苦，可是在他们的生命的努力跟存在的样貌里面，我们也会看到生命本身就是有滋味跟美丽的。好，那我们也很多时候也会邀请到我有一些专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在他们的专业的里面怎么样去看人生，然后怎么样去学习各样诸般的智慧成为我们脚下的砖块，垫着垫着走，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智慧快乐的人。所以快乐送到家有文字出访，有人物专访，那我们今天又有专题分享。所以今天很高兴再一次邀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左邻右舍跟自己家族的祝福。就像嘉音广播电台我们常常同工很喜欢讲的一句话，也在广播节目常常讲的，邀请你一起跟嘉音广播电台守护城市的心灵，成为众人的祝福。好，今天快乐送到家就要进入一个很美丽的专题讨论分享。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专题的题目叫做有爱无障碍，有爱无障碍，有爱无障碍，读起来好顺哦。那到底有爱无障碍，什么样的生活面貌，什么样的状态会无障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罗彩萍老师，他是在学校里面当特殊教育的专任老师。他的专业已经十几年了，从非常的年轻学校出来，他投入在一个很独特的教育体系里面，去陪伴很多很多生命不同的样貌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有爱无障碍。好，我想我们进一段音乐，并都很喜欢做笔记，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来宾都是专业的，然后都会提供给我们许多的知识或是许多的生命的故事。有很多人就说我要把它写下来，那一句话，那一个故事，那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进一段音乐，让听众朋友准备笔记本，那我们就进来我们今天的专题，有爱无障碍。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非常高兴跟快乐跟你相遇，我们也好高兴可以请到我的老朋友罗彩萍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专题。好，我们快快请他跟我们谈谈有爱无障碍。
大家好，我是罗彩萍，很高兴就是受到凯庆老师的邀约。那我今天想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自己的学生，那他叫婷婷，那他是一位脑性麻痹的孩子。那在走路的时候呢，他常常很辛苦，要用助行器走路，那常常100公尺他可能要花个3-5分钟。那他每一天呢，对于走路这件事，他不会觉得他很辛苦，因为他想要去看看校外的那一片蓝天，这是他仅有的可以自主的自己决定自己想要去看那片蓝天的时间。有一天呢，我跟我的同事就决定带他们去校外走一走。那路程呢，是距离学校大概500公尺的捷运站。那个路程他走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毫无怨言，就一步一步的慢慢走。遇到车子呢，他也是停下来，然后呢闪避那些机车之后，再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走。走到捷运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没有力气了，他就拜托老师能够打开这个轮椅，让他能够坐在上面，就是稍作休息这样。那其实看到这样的孩子会非常的心疼，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但是他愿意努力的靠自己的力气往前一步一步慢慢的走。
嗯哼，好，所以这就是你开始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有爱无障碍的一个开始的引言。可是彩萍，你知道有很多人观念并不一定跟你一样，欸，
嗯，没错。
对，我听到你在描述他这一个历程，陪伴他这个历程的时候，你充满了爱，也充满了觉得好棒，对，那值得，就是看几分钟的草原天空，值得你慢慢走，我们也陪你，我们也值得。哎，但是有很多人所谓的三观倒不一定会跟你一样。哎，欸，这个我们来谈谈好不好？这个无障碍要从哪里呢？是不是从人跟人之间的观念开始？因为如果听到你这样陪看他们的角度，那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哎，这个有爱就无障碍，那到底这个有爱要从哪里开始？哎，
对，凯欣老师讲的一个点哦，就是观念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其实大家怎么看障碍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因为其实大家都充斥着不同的观念，然后在这个社会里面，然后我们彼此可能激荡，可能冲突，所以其实现在的观念跟大家所持有的观念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一些冲突的形成，
是所谓的什么三观不正， 我跟你的三观不一样。哎，对，三观是什么哈？哎，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都是一直在讨论你一个东西，就是有爱就无障碍，但是爱的观念啊和障碍的观念都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请罗老师跟我们讲讲这个观念要从哪里，我们来从三观开始好了。
三观这边指的是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
啊，
那其实我们在形成我们的观念的时候，难免会受到我们的文化或是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样。嗯，那其实包括障碍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嗯，
那其实像老一辈的障碍的观念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它就会不一样。
是，
对，
那就请罗老师要赶快来帮我们破除一下，或是重新诠释一下什么样的 观念，什么样的障碍的观念？
那其实这个观念呢，大概分成四种模式。
嗯，
那我们就先从比较我们大家比较可能会常遇到的一个叫做慈善模式。
慈善模式，
对。嗯，那他的想法就是说，欸，这群人就是需要被照顾的啊，那他们没有能力啊，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帮忙他。那甚至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可能传统的观念会觉得说啊，这就是业障重啦，就是啊，我们祖上没有积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小孩或者是这样的家庭成员出现这样子。
所以彩萍，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人在看到这样有障碍的小朋友，并不是像你说好棒哦，你想要去看看草原天空陪你，而是说，哦，你是景世人做什么歹事情。
没错，哦，
原来是这样的观念啊！
有一些人他会就是用那种赎罪的心，就说，就是因为我前世可能怎么样了，所以对这一世的业障报在我身上，那我就要极力的去偿还，用这样的想法去看待这样的生命，这样子。
我如果这样的观念，岂不是有点敌意吗？或者有一点点，那你一定是上辈子做坏事喽？是不是豺狼傍黑，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生下来就怎样或怎样，是不是？所以这种观念，这种慈善模式，是不是有一点觉得你就是上辈子做不好，然后你这辈子就变成你的业障，那也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是不是这样？这个观念不太友善哦。
这个观念大概就是从旁边可能 旁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障碍者，就是这个障碍者本身他是需要同情的，然后他是需要被协助的，那这个障碍者他本身他并没有实质的能力可以去帮助他自己，那他可能终其一生都要被庇护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们需要找一个机构或单位，然后让他终其一生在里面，那我们其他人就是去协助他，对，然后让他在里面可以生活这样。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站在照顾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障碍者他自己，对。那其实这样的想法他并没有障碍者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他是被动的，被动的去被安排，然后被照顾，什么都是被动的。
嗯哼，对，是好，这个叫做
慈善模式。
慈善模式，
对。那所以其实这样的模式，它可能就是会造成，譬如说像以前会有，譬如说像一些教养院，可能有一些教养院，他想要盖在你们家隔壁，然后就会有一群人就觉得抗议，就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我们家的旁边。就是以前古老的观念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说他们其实应该要在这社会的边缘，不要被看见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出现在我们家旁边，然后导致我们家房价低落这样子？
OK， 彩萍，我觉得这是你看我们做心理探讨或是做人性关怀，我们就会想说，也许这些人平常也会奉献金钱在一些我们的社福机构去帮助比较弱势的什么，可是他们啊，那个教养院或是要在我们社区组一个叫做什么公寓哈，这个公寓叫什么哈，有一个专有名词吗？因为我听到就说好，这个家庭比方有一个比较辛苦的有障碍的孩子，然后就会招来一群朋友，然后共同照顾，然后这种
是这个是一个模式，就是他们生就是
一个共生的模
式。对对对，一个
不行，我们社区如果一这样进来，房子就没有人买了，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个庭院都是跑来一些
对
这样的孩子呢，有没有？说不定他是也会奉献给一些弱势团体的金钱资助，可是碰到这样，那我们就想到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慈善模式里面 潜藏的一个观念，就说他们是可怜的，我们要来帮助他们，他们是可能业障满身，所以残障一生，我们要来协助他们，他们是可怜的，是我们社会的负担。你看，由上而下看待，所以就产生了一点点不友善的东西。好，这好微妙哈。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今天彩萍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可能有爱无障碍这个专题会带给你一点冲击哦。哦，原来我们看起来都在做慈善的好事，可是在我们里面的观念，我们的所谓的三观，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对着生命存在的本质的一种心理的关怀，这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刚刚罗老师讲的那个教养院啊，或是那个共生公寓要建立在你们的豪宅旁边，你会心有疙瘩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发现这样的一个议题带来大家还蛮多的一些自我的冲击，跟要面对的去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分享跟去思考有爱无障碍的这个专题。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请到罗彩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一个专题，叫做有爱无障碍。好，我们刚刚已经丢出了几个好充足的议题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捐钱，但是我们却在我们的里面觉得这些有障碍的朋友、有障碍的孩子是社会的负担，也许也觉得一点点他们是不祥之物，不祥的或是悲剧的。好，那当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呈现了一个让我们觉得蛮要去讨论跟面对的。我可以捐钱，但是你不可以住在我们家附近啊、你们的、不管是教养院还是、机构，不要在我们家附近。好，这个议题我们今天丢给专家来，彩萍。
所以其实这个慈善模式演变到可能科技比较进步了，所以大家会开始去思考，哎，那医疗呢？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孩子他生病了，所以他造成他身体上的不足或者是一些缺陷这样，所以后来就进到了这个医疗的模式。大家会用医疗的想法去看这群孩子或者是这样的障碍者，那会觉得说，哎，那他身体跟他的身体功能啊，或者他构造是不是不完全，那我们用这样的想法去看他，那是不是治疗就可以了，那我给他药物给他治疗，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好起来，这样的想法还是站在一个旁人的观点去看这个障碍者的本身，就觉得他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跟我们正常人比他是不足的，像视障他跟正常人比他的视力是不好的，听障他跟正常人比他的耳朵的听的状况不是很好，那肢体障碍少一只手一只脚，那他的整个看起来的构造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所有的标准都是用正常人的标准去看待这个障碍者，那所以就会有一个治疗的方式。以前就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花很多钱，可能到美国啊，可能到世界各地去看看这个小孩到底怎么了。那其实这个医疗模式呢，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多有一些自闭症的小孩，那其实有一些家长会很想要知道说他到底怎么了，就会花很多的医药费啊，就是就像早期他们就觉得这样的病是不是可以被治好，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父母都是投入大量的金钱想要用医疗的模式然后来帮助他的小孩，然后让他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对，这是医疗的模式。
好，这个医疗模式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方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去美国，没有那么多钱去德国去法国求医，没有，甚至于在就是我们自己国内哈，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找疗，或是从台北到高雄，或是从高雄到台中等等这样的奔波。其实也就是说从医疗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啊，当然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医疗的保障或是照顾，可是因为他很特别，因为他很多的呈现出来生活的障碍是很严重的，所以他花很多很多的金钱资源，这个医疗的模式会造成一些负担哈，在经济上跟资源上的负担。
我觉得有时候是家长很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有看到有家长他就是验小孩的 DNA， 然后就直接就拜托医生帮他送到美国去，就是想要知道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然后他想要用医疗的模式去寻求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一个是原因的探究，第二个是我能不能借由医疗这个模式让我的小孩改善，或者是变成一个 能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普通的孩子一样，不要这么的特殊。
嗯，
对，这是医疗的模式。
嗯，所以在这医疗模式底下，我们 也就会呈现又不一样于慈善模式的这些互动哈。
对，
然后产生的障碍也会比较不一样啊，是不是？
嗯，产生的障碍，我觉得这个还是站在一个医疗的观点去看这个障碍的本身，就是是不是用治疗的方式就可以让这个人变成一个正常的。就其实大家对于那个正常的跟大家不一样这件事情会有很大的焦虑感，所以这个医疗的行为会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安全感的，因为我已经在做了，我努力的让我的小孩要跟正常人一样。所以这医疗的模式有一些人会去寻求，然后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会感到焦虑。
是，
所以其实医疗的模式也是有人在寻求，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就在这个模式里面。
哎，对啊，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都一直在进行医疗模式。
是的，
对对，
是的。
但是医疗模式毕竟也还不够，还要有其他的模式来面对这个障碍。
那其实医疗的模式，其实我觉得每一种科学都有它的局限，有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去用医疗的方式去补足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其实演变到后来会有一个社会的模式。那社会的模式就会想说那如果他的那个状态是这样，那我是不是用社会的资源去补足他让他可以跟我们正常人一样。这是一个转折啦，就说我们已经从医疗的模式到这个社会的模式，已经开始慢慢的去看到这个障碍者他的需求了，他的一个特殊性。那如果譬如说就像我们的残障车位好了，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模式。我既然已经知道说有一个肢体不方便的人他需要一个车位，然后是离这个可能公所啊或者是他要办事的机构比较近，那可以方便他去处理他的周边事务。所以其实残障车位它其实本身有点像是社会模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看到他的障碍他的不方便或者是他的特殊性，然后用我们社会的一个状态然后去配合他，这个是社会的模式。但是这个还是用旁边人的观点去看障碍者这个人的状况，所以这个是社会模式。其实我们的社会已经普遍来说像我们的无障碍其实已经很像是社会模式了。对，大家即使是身体没有残缺，但是我们会去思考说他们需要什么，
是
他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个生活里面可以更舒适。
是，
那所以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电视上面有很多手语的翻译。
嗯哼，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模式。我们开始去思考说有一些听障的人士他没有办法去用读唇啊或者是其他方式去了解这个新闻的传递的讯息，所以其实这个模式慢慢的在我们的社会上面已经有一些成效了。对，就是用我们旁人去看待障碍者他需要什么的这个观点，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已经在改变。然后像是我们的公车，我们的公车如果你有需要它是可以有斜坡道的，
是，
对。那我们的建筑物有一些无障碍的建筑物，其实生活上面很多都已经开始用社会模式的观点去看待我们的生活，还有这些障碍者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他需要怎么样可以更便利。
嗯，
那这个社会模式呢其实还是用旁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障碍者的本身。那其实真正障碍者他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障碍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发声。所以其实比较好的方式呢是现在延伸出来的人权的模式，就是希望障碍者他自己去告诉我们他需要什么，用障碍者自己本身为主体，然后障碍者自己本身来发声，然后他自己来参与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然后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哪里造成了不方便，什么事情可以有一个改善，然后对他们更友善。那其实现在有一些轮椅族他们呢会到台湾去环岛旅游，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去住民宿， 然后他们去住民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民宿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他们还会比如说他们去做台铁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哪一个区段对他们这个轮椅族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友善的空间啊，譬如说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去想象的，因为我们平常走路是用两只脚在行走，我们很难去想象坐在轮椅上的生活是什么，是那其实他们是需要很大空间的，因为他必须如果他要转弯的话，他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空间，那其实就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其实有些月台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
是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空间可以回转，那其实也是借由他们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个环境可以怎么样对他们更友善，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让这样障碍的人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社会跟这个环境里面相处得更融洽。
嗯，
对，这个是现在在比较我们觉得人权的模式对于障碍者，对我们正常人来说，其实它是更友善而且更贴近我们的需要，
是所以那个人权模式也是以他们的视角去看这些问题，而不是以你们的慈善视角，不是以你们的医疗或是社会的角度而已，是让我们当事人生活的经验去表述了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还蛮人性的，也充满了人权，就是他们生来虽然有障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人而已，跟你就是不一样。 好，我们非常谢谢彩萍给我们讲到这里，让我们思考了一下慈善模式、医疗模式、社会模式包括最后谈到的人权模式。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这几个模式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上到家。今天很高兴请到罗彩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从非常的年轻，学校一出来就从事了特殊教育的工作，对特殊教育的这些朋友们还是小朋友大朋友的障碍，他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非常的关于社会性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因为爱而就无障碍。那今天就是第一集而已哦，我们很期待下个礼拜他还要跟我们继续谈这个主题。不过刚刚谈了几个关于障碍这个观念，我们请他再来给我们整个复习一下，也整个挑战我们一下，到底我们整个社会的关怀，我们对于障碍这个观念跟态度又是如何。请
其实现在虽然说这个模式很多，可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对，那所以像现在譬如说有身障者他在坐公车的时候被拒载这件事情，那可能就于这个公车司机本身他可能是慈善模式的人，对，那这个障碍者本身他可能是人权模式的人，然后这彼此就会有冲突。那所以其实要思考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下面，我们要怎么样让彼此能够和谐的去彼此互动，彼此生活，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那为什么现在会觉得人权模式这件事情是我们想要去提倡的？因为每个人生而为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那不管是他今天身体是不是有残缺，或者是说他的智能是不是有残缺，但他生出来他就是有一个独特性。我们只有看到他这个独特性，然后去试着去补足那个差异，才有可能让这个社会大家可以共融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去试想，有一只长颈鹿跟一只鳄鱼，如果他们要站在同一个高度上面去看这个世界，那要怎么办？对，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我们把鳄鱼垫高，我们给他很多箱子，让他可以跟长颈鹿一样高去看看这个世界。那如果这个换一个角度看，那如果这个长颈鹿想要看池塘呢，那他要怎么做？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这个长颈鹿一个坡道，然后让他把高度降低，这样他的高度是不是可以跟这个鳄鱼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唯有去了解彼此的差异性，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个调整，然后我们才可以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不是去局限在一个地方，就是你看他就是不行，你看长颈鹿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池塘啊，那我们就算了吧。你看看这个鳄鱼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远远的森林，那就算了吧。就其实每一个人他的差异性就像这个长颈鹿跟鳄鱼一样，我们其实只有去了解彼此的差异，然后用关怀的角度去看，你跟我就是不一样，我跟你本来就是我们没有本来就没有要一样的这件事情，然后去看待彼此的优点跟缺点，我们去缩短那个差异性，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都可以看到森林跟看到池塘。所以其实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你就不会觉得障碍这件事情是那么的可怕，就不会觉得障碍这件事情是需要被同情的，障碍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治疗好的这么可怕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上其实也多少有一点差异嘛，对不对？像凯青老师你戴的眼镜，对不对？你的眼镜视力本来就没有办法跟普通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戴了眼镜。对，那像有些人他年老了，他的听力就没那么好，所以他需要助听器。所以其实生活中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微障碍，一点点的障碍。对，那其实这些障碍是不是可以靠着一些辅具、一些东西、工具去帮忙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那是不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忙我们走得更远？那其实这些东西它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障碍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人的特质，它是一个人的特色，那其实障碍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对，那所以其实我们 这么多不同的模式都共存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怎么样让别人去了解我跟你的不一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唯有知道说这个的不一样，我们才可以缩短那个差距，我们才可以长出那个同理心去帮助别人。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想法跟一个观念。那其实我觉得老一辈好像比较难去接受这件事情。嗯，对，像有些老一辈的人他还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那个观念比较难去改变。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带他们去看这个障碍者他的优点，那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等等的，然后让他去回到这个人的本身，我们去看这个人的本身他的特质，而不是去专注于他的障碍里面，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重要的。我们唯有努力的去告诉他们说这个人他的特质跟他的优点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让他从这个慈善的模式或是医疗的模式，然后慢慢去贴近这个障碍者他本身。所以其实大家都需要有一些想法跟一些努力，然后我们才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对，我觉得去换位思考，去思考一下，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的
无障碍。
对，
哎，我们非常谢谢罗老师带给我们的障碍的概念。你刚刚说，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微障碍，其实看得见看不见，对不对？有很多人在习惯上他就是没有办法改过来。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东西乱，妈妈你不要帮我整理，你一整理我就找不到东西的。他就必须要乱，乱他感觉到有一种乱里面的安全感，跟我独特在乱里面有着欲望去维持秩序的能量。哎，这个讲什么啊，我们都听不懂哦，是不是？可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很独特的，在别人来看是有一点跟你相处起来有点障碍。好，这个微障碍。所以你刚刚在提到的这个四个模式里，我觉得我很受益的就是可不可以突破障碍观，是不是这样？就是不要把别人那样的病视化，然后我们可以想办法去降低我们彼此在一起的障碍。Yeah, 你用鳄鱼跟长颈鹿的比喻还真的有趣啊。不过我自己觉得你讲那个慈善模式我觉得很好，就需要我们社会有一个 慈心去彼此帮助，天下共荣，你帮助别人的小孩就像帮助自己的小孩一样。可是那个慈善模式里面好像我们要很小心去体会身心障碍者是一个不祥的或是悲剧的，或是他是我们的负担。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留意一下，不让他过了，不然的话我们的慈善也带着很大的讽刺，不是吗？哎，我可以捐钱给你，可是我不会给你友善跟伸出援手来帮助你度过你现在走路跨不过这个水沟的这样痛苦跟辛苦，这不是很讽刺吗？哦，好。所以然后彩萍你也讲到医疗模式，我也觉得这医疗模式的确是一个很好，我们社会现在也提供的，让孩子如果可以透过医疗也可以更快的促进他那个减低障碍，我觉得那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整个医疗是不是可以更有人性，然后更有同理心，或是让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如果有所不能及到的地方，我们可不可以又加于一点点同理跟爱跟人权角度去帮补每一个障碍的孩子在生活的历程里面。所以我听起来觉得这四个模式都存在我们眼前，包括社会模式也是已经有一点让我们社会的来往更截长补短，或是帮补彼此的障碍里面，人权站在他的需要他的角度。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我们都难免在这个模式里，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模式带来的限制 留意它，不让我们掉到那不友善或是无法同理的情况。那如果在当中我们多一点爱，多一点同理，像罗老师刚刚说的，我们都多一点同理，多一点换位思考，也多一点提出爱的那个心，我想我们有爱就无障碍。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让罗老师提供出来的四个模式给大家醒思一番。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请罗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继续分享有爱就无障碍这个题目。好，最后我想如果只有几秒钟几分一分钟给罗老师，你要对于对于有一点障碍的，好，就是说 在已经语言上就是外表上 真的被定义为障碍者，你要向他们说一句什么话？
希望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说出你自己的需要，我们才能够彼此协助。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的需要，我觉得这社会就没有办法去贴近这个需求。
OK， 那如果对于我们身一般人来说，你会想跟一般人怎么样帮助他们有爱无障碍这个一句话？
就是人终其一生我们很难没有到障碍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有一天没有办法譬如说走路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怎么样会对我是友善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那你就现在就先对这个社会跟眼前的人这样友善，对不对？好，我们非常谢谢罗老师今天的到来，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